wearing suit, looking for something sad to shoot.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陈志董的商业洞察。我是一个有社交恐惧的社交达人。那我们今天呢，来到我们高雄市青年局的新媒体人才培育中心。我应该没讲错吧？有讲错的话，我们大家上网查一下好了。因为这里没有暗示我的东西，所以我看不到。好，那我们今天有邀请几位朋友一起来参观我们青年局这一个新媒体中心。我觉得其实因为我在这里上课上了一阵子了，其实我们在八月份我就上了青年局的行销大师班。好，那一直到现在我们礼拜四结业了，好，到这礼拜四我们就正式结业了，这样，好，就是一段课程结束。那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们高雄市有这么多的一个资源。好，其实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录音室啊，也是我们高雄市政府提供给我们市民免费租借的。好，各位有没有听到是高雄市民哦？好，非高雄市民就不用想了。
对，超赞的。
对啊，对啊。那我们今天刚好有邀请几两位新朋友一起来到我们这里齁。那他们也是第一次知道有这样的资源。我们先请他们自我介绍，我们待会再聊聊说我们刚看的或者说我们刚听到的一个部分，好不好？我们先请我右手边这一位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
好，大家好，我是蔡月林，可以叫我月飞。那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那现在觉得很棒，因为这边的器材都很高级。对，因为我是一个音控，所以我觉得哇，这个提供这个场地其实还蛮厉害的。对，那我今天也是第一次来，那就是想看看，等一下看看聊的部分，交给你来带题目。
其实我们就了轻松了啦，但是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这里的设备都很新齁，有一种就是我们打开新的那一种 Mac 的时候那种味道。嗯，
对啊。
其实但是这里其实一阵子，但是很少人知道我们市政府这么有心，可以提供我们市民这么好的一个丰富的资源。因为其实做自媒体的人在高雄不能说不多，但是呢好像比较少出现。因为其实我在办我们 Podcast 早餐聚已经办了应该有三个月以上吧，有超过三个月，不知道有没有半年啊，但是应该至少办了超过三个月。可是每一次来啊，就是大约就是三四个，好，那甚至有时候还只有我一个人，就一个人办自己的早餐聚这样。对，那所以其实我们的创作者虽然多，但是其实好像很多都是在兼职。好，比较说少说，我们可以平时可以出来，但是其实我们市政府有在鼓励大家做一个不同的创作，我觉得这是蛮棒的一件事情。对啊，那我们月飞，你来聊聊你刚刚看到这些器材啊，或者这样的设备，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你觉得这里可以怎么去利用？
像我自己的话，我自己之前跟朋友有做一个 podcast， 那就是用手机去录。那今天来这边录的感觉就是整个就是很高级的感觉，对，很像那种专业录音室里面会看到的东西。那还是第一次用，对，所以还不太熟悉
专业录音室。
对，就至少有一个基本的那种什么控台什么，耳机麦克风都有，所以其实之前也都没有用过啦。
对
对对，觉得很新奇这样子。
那你们之前在录音都用什么？
之前就单纯我跟他聊天，然后用一个手机录，或者是用那个有一个小蜜蜂的那种麦克风
啊，
Rode的。
那你待会我们这一集出来的时候，你会听你的声音可能会很有磁性哦。
对，我好像也没听过我自己的声音这么的这么的清楚过，
真的哦。对啊，因为其实我以前一开始录音的时候，我也跟你一样用那种比较小的麦克风。那有一次呢，我真的进到录音室开始录音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戴着耳机，然后用着好高级的麦克风来讲话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的声音好像还蛮好听的。对，就好像，怎么好像听起来不太一样了这样。
对，
你有没有突然觉得你的声音好像变得比较磁性，还是你现在还在不习惯当中？
不太习惯，
不太习惯了。
清楚
啊，声音太清楚。啊，原来如此，我已经忘记了我当初那一份心情了。那我们请我们下一位来聊聊好了吧？他一直很想讲话，然后一直还没 cue 到他。
没有，还好还好。好，大家好，我是美智，美丽又有智慧的美智。那我本身以前是从事补教业，所以其实我以前也有办过带学生小朋友去参访那个高雄教育电台，那我们也一样实际有进到录音室去体验当广播。那我发现这个广播业，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第一次体验，我发现当广播人真的超棒的，因为其实你是可以看稿说话的。
对，
那这个对于我觉得一个不是很会脑中不是可以塞很多容量的人，当你可以看稿说话的时候，我觉得超棒的。而且我其实那时候也发现，原来我的声音其实也还蛮有磁性的。那来到这青年局嘛，
对，青年局，
青年局新媒体中心所办的一个，其实我好久以前就知道这个地方，那一直想来。那今天真的很谢谢，就是 Jump 他有约了这样的一个场，就让我们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政府对我们市民的一些的优惠服务，这样真的是超赞的一个地方。
对啊，其实这样的设备目前好像在其他地方还没有，所以以我们高雄人蛮自豪的啦。因为
这个部分不一定没有，只是有时候是我们不知道。
对，
那我觉得高雄有真的是我们高雄市民的福气。对，那可以更多的推广，让大家来知道政府其实很用心在办很多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常上官网去看一些的讯息。
对啊，
也鼓励大家这样。
而且我觉得其实美智你的声音真的还蛮适合讲广播的。
真的，
对，有那种广播人的味道。
真的，
对啊对啊，
被耽误的补教业。
好像这样听起来又有点像吴淡如的声音耶。
真的吗？
吴淡如的广播好像他的声音也很类似，是这样。
所以我应该来做广播业才对。
对，你就说
要挖掘我一下。
对，
以后有节目可以记得找我。
对，你应该说我就是那个真假吴淡如。来，你分得清楚我跟吴淡如的声音吗？
太棒了。
有吴淡如，你刚刚那个尾音有吴淡如的尾音。
真的吗？
真的
帅哦。
对，所以我们可能这一集就会冲上吴淡如的排名。
太棒了，
因为吴淡如一直是我们商业类别的第一名啦。对啊，他都一直掉不下来，我都觉得太厉害了。
他主要其实吴淡如的东西我还没上去听过，他是在讲股票是吗？
没有，他是在讲跟我差不多是在讲商业的部分。然后他有另外一个是在讲故事的。就比较偏向心理啊那一种之类的。
好哦。今天回去上网听听看。
对，搜寻吴淡如他可能就会出现很多他不同的频道这样。
是。
因为吴淡如他算是一个蛮厉害的前辈，他有很多新的想法，而且他有很多故事。
对，
所以他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东西很多，而且都很精准的。我觉得他在这一块真的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大前辈。他一进来排名马上上涨，当然啦，就是可能他的知名度也有差啦。
是，
对，可是就是内容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对啊，所以
他本身就是一个蛮有内涵的人，我觉得吴淡如。
对啊，就是你有内涵，
还有一些主持经验。
对，其实我们做 podcast 也是这样，就是你有内涵，在讲的时候，人家才会听得懂你要表达些什么。
没错。
对啊，不然你在那边聊一聊，然后你也不晓得要表达什么时候，我们听众也会觉得说：“哎呀，你到底是在讲啥话？”嘿啊，
确实。
对，就最主要就是把你自己的理念来告诉大家，让大家可以因着你的理念互惠这样。就是祝福到别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棒的一件事情。
对啊对啊。所以两位现在有自己的频道吗？都还是还没有在创有吗？
我跟我朋友创的那个已经太久没有更新，然后我有一点忘记我们的频道名称了。对，
所以那你现在要重新再创一个？
对，我是比较想要重新创一个，因为我们之前那个有一点就是没有内容，就是单纯在聊天。那我想要因为我最近在学一些就是怎么去产生一个 podcast 的内容，那我可能会重新去创造一个自己的 podcast 的节目。对，还在思考中，就架构。
那有想过要给哪个族群听吗？
族群的话，我会有一点想要讲一些国际 就是英文的那种，然后搭配一些国际的时事，然后可能再结合一些就是比如说高雄的一些旅游景点的一些新的旅游景点之类的。
嗯，
对对对，还在思考中啊。对对，哦，
那你要报名下一期他们那个新媒体中心的行销大师班啊。对，因为我们这一期是第三期嘛。
哦，
你看他们都已经开到第三期了。
哎呦，
哦，真的不知道哎。
对，
分享一下，
你要报一下他们那个下一期第四期的大师班，然后他会，因为其实像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这一期我们上的是新媒体经营班，所以呢，我们从 YouTube， 然后从Podcast 都有谈到，那以及我们有聊到短影音怎么去制作，然后以及怎么去发想企划，以及怎么做行销，好，怎么曝光，甚至还有谈到怎么变现。
哦，
对，
听起来好吸引人哦，赶快报名加一。
那我们待会出去跟我们那个情侣这边收广告费的。
没错没错，可以找我们当代言人哦。
没有啦，因为我们其实在这里我们也是用他们的资源啦。互惠互惠。我们昨天刚好有聊到说在变现这一个区块啊，如果说我们一开始是比较小的频道组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是做 YouTube 或是做 Podcast 比较小不知名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你是可以直接用互惠的。
哦，
对，就是
互惠
就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收钱，可是你就是给我你的产品
哦。
假设我喜欢喝饮料，有饮料厂商要赞助我，他就给我好几箱，然后我就帮他录一下。
哦，
啊，这个我看过还蛮多，都是这样子的方式。
嗯，对啊，就是变现方式也蛮多的。
嗯，
对啊，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不一定是要那个钱，有时候是一种支持。
嗯。
没错，
对对对，哎呀，啊，但是我们在一开始录音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好像，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去聊。
对，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其实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约了一通啊，叫做那个 Podcast 早餐会嘛。
对对对
对，对啊。那到那时候大家来参加这个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心理，有没有什么想法？
嗯，我其实没有想到那个。会直接就直接来录了。对，但是我觉得很棒啊，对啊，因为就是直接开始实作会是最赞的。
嗯，
对，而且感觉就是这样的器材，我也没有想到，今天就会用到这么好的东西。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有这样的一个器材的话，可以发挥的内容就可以发挥到极致，就把你的内容对发挥出去。
嗯，对啊，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看到我都会跟我讲说给我一个评价，就说Jump经常在挑战自我。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一开始我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我讲我是一个有社交恐惧的社交达人。
嗯，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疑惑，为什么有社交恐惧还可以当社交达人？嗯，
不知道，
不知道，哦，
很有梗，
很有梗。
哦，
是
因为其实我自己我不喜欢其实我看到很多人的时候我会害怕的，就是我不喜欢去面对人群，而且我也不喜欢去认识人。
嗯，
好，就是我很怕去开口说，你好，我是谁？这个自我介绍我蛮害怕的。可是呢，我到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被选上当系会长，你必须要去面对很多人。好，所以那你在当面对很多人的时候，你必须要突破那个自我，你必须要鼓起勇气去做这件事情。好，那当我后来我发现，原来我只需要做到。去当发起人这个角色，当主办人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不用去认识他，他会自己来认识我。好，因为是我开始在办活动，
是
好，所以办活动的时候，人家会一定会去认识这个主办人嘛，或者甚至我一定得跟他们打交道，因为我要联络他们，好，或者说我要打电话给他们，我一定要介绍我是谁。
对，
好，就是你强迫自己要去认识人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担心说，我那一个恐惧在哪里了？你必须的时候，你就不会恐惧了。好，所以我从那时候就开始，自己很喜欢办活动，我就经常自己主办活动啊，自己去邀约啊，去凑个局啊等等之类的。
是，
好，那你在办这些局的时候，人家就自然而然就会认识很多人，人家就说，Jump， 你认识很多人，你是什么社交达人？我说，其实我有社交恐惧症，我一直都不喜欢，我到现在也是不喜欢主动去面对一群人，只要那种场合我一个都不认识的话，对，其实我会很想走的。
你聊到这个教室让我想到我们之前前一阵子我去教会上了一个课程，它叫做 DISC 的课程，就是我们人的特质嘛。
对，
那像你这样 说起来我觉得我跟你的特质可能有点类似，就是我们属于比较低型的人、就是做组织啊、做整合啊这一块他比较擅长，可是我们可能 I 的特质就是很喜欢跟人家跟人做连接的这一块我们可能少了一点点、对，那我觉得那是每个人的特质，像 有人就超爱跟人做连接的、对，那我觉得 Jump 就是可能也是属于低型的人、跟 C 型我在猜、
我也不晓得，
对，所以这是就一个人的特质、那因为透过办活动其实你也不用一定要成为 I 型的人，因为其实有肢体我们每个人就是不同嘛，有肢体有脚有眼有手，那就是彼此配搭会成为一个很棒的团队这样。
对，因为我们在很多组织里面不是会看到有一些人他在活动当中很喜欢去发名片，或者很喜欢去认识人，
那个就是超爱的，
对，那个是我很害怕的类型、你知道吗？我看到那种我会害怕，我会觉得、哎呦，这个人怎么你要来认识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好可爱哦
对，就是我其实我很羡慕那种人，因为他很主动、可是我自己不行，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一去，哎、你好我是谁我要做什么的，我想跟你干嘛干嘛干嘛、这个是我办不到的，对，所以 我也想突破这一块，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自己主办、自己主办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种压力、
是、
你就不会说我一定要认识谁，但是因为人家都会认识你，对，就是会想办法让自己有一种不同的方式去达到一样的目的，
对，没错，
对，
讲到这个我倒是想问一下 Jump， 你像你办活动办这么多啊、你觉得如何去找带领你的团队朝向一个就是更有方向更有目标，把你里面的团队的人才用到极致这样、如何善用人才这一块你倒是怎么去做呢？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质，
对，
而每一个人我其实我在用人的时候我都会先丢事情给他做，我会去让了解他这个人适合什么，因为有时候他自己也不了解，就像人家看我是一个社交达人、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透过办活动才会认识很多人，
是，
所以这是不同的类型的，其实他跟一般想象中的社交达人是不同类型的，
对，
人家会觉得我很会开发业务可是我不会
OK，
对，所以我一定会先丢事情给他做，说、你去尝试的执行这一个专案，好，比如说、你尝试的主办一个活动，
是，
那会在主办活动当中看到他哪方面很厉害，他有可能不是组织很厉害，他可能不是那个运作的时候很厉害、可是他在call人很厉害、他在约人很厉害、那我们就知道以后活动就约人就让他来、
OK，
对，就是不用去讲他哪里不好，因为一定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有擅长的地方、
对，我们就加强他在擅长的地方就好、我看到他哪方面是很厉害的、以后我们这方面的就由他来统筹、因为一定是他擅长他最如鱼得水嘛，
对啊，
比如说你叫我办活动我一定办得如鱼得水，可是你叫我现在去、去马上去路边认识十个我会很害怕那种感觉
对、所以你主要的做法就是你会丢一个专案给他去尝试，
对，
然后再从他的过程中你去找到他的优势这样，
对、那当你知道他优势的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去搭配他，
是，
我们可能会用不同的人去跟他一起搭配，或者说、我们去补足他不擅长的地方
OK，
对、
很棒，
对啊，就是其实都是不断的尝试啦，那我觉得其实在一个组织里面需要的是一个逆袭而上的人，
什么是逆袭而上呢？
就是说你要让他知道你也只是普通人，可是你可以做的跟超人一样我举个例好了，就是说我以前在青商会的时候其实我英文不太行
OK，
对，我英文其实讲的不太好，到现在还不太好、可是我参加了青商会的APDC， 就是亚太区的一个营运委员会、好，就是它算是世界总部的一个在管亚太区的一个组织啦、好，可是这个组织呢它有一个最低的要求是英文要好、因为你到外面都是讲英文嘛、除了台湾都讲英文嘛、
是，
可是我为什么可以去，就是我不害怕讲，我知道我不会讲、但是我就是不害怕、
有一个勇于开口的那个勇气，
对，那以前人家都没有人去参与、人家都觉得哎呀这个组织一定要英文很好才可以去参与、可是当我去参与完之后人家说哎呀Jump这个破英语都可以去了对，那大家就很想去，大家就知道说哎、这个是可以的，我可以，就是这个人可以，他不是很厉害的人他也可以，那其实我们也可以，他就会对自己有信心、 大家就开始去争取说，欸，原来他可以，那我们也可以啊。
是，
对，所以他其实不是一个一开始他就不是一个超人，可是他是从平凡人变到那个位置的时候，就是你有一个逆袭而上故事的时候，人家就会觉得说他也可以做到一样的事情。对，所以一个组织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代表性的时候，其实每一这个组织每个人都会觉得说，欸，我可以为这个组织在做更多的事情。
好，那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就是他是有一个勇于跨出第一步的那一个人，对吗？就是他跨用勇于跨出去，
对，
就即使说这个青商会，哎，这个什么，这个他可能需要一个是英文专业很强的人，可是他虽然英文没那么专业，可是他愿意跨出那一步的时候，就可以给别人一些的榜样。
对，哎，说到这个，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短片，
对，
还蛮有趣的。这短片呢，就是有一个人在就是有一个草地啦，一个草地上，很多人躺在草地上晒太阳，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在草地上开始跳舞，
是，
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然后大家都觉得看疯子一样在看着他，然后他就一直跳，他也不管大家眼光是什么，他就一直跳，一直跳。那突然间，他跳了大约十几分钟之后，有第二个人加入了，
是，
好，那第二人跟他一起跳，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然后开始就有第三个、第四个，最后全场人都一直在跳，
跳起来了，
对，那。可是一开始我们去想，这人刚开始在跳的时候，或者是还没人跳的时候，怎么大家不会跳？一定是有一个人去做了这一个突破的时候，那大家觉得哎呀，原来这么有趣，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是，是，
所以其实一个组织如果有一个人他敢走敢冲，那后面就会有人带上来。
是，
对，所以一定是要让人家看到这一个榜样。那可是很多人他不太愿意去做第一个人。
嗯，第一个人，
对，
对，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对，
就是，对，因为第一个人褒贬不一，
对，
大家应该也知道，你做第一个的时候好，哎，人家就说你很棒；不好，人家说，哎呀，人家就是疯子吧，那边乱跳舞，然后也没人理他，对，可是也是关键在于他持续多久，
就是，
他是不是？跳了他一直没人理他，他就坐下来了，他是不是放弃了？那如果他一直不放弃，很坚持要做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会慢慢带动，但是这个时间长短不一样，因为跳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嘛。可是你如果是做其他的事呢，就像我们在说创业，我们正式宣布自己要创业那一刻，其实我们就在做创业了，可是你什么时候结束？有可能是你没筹到钱的那一刻就结束了，也有可能是你评估之后发现这个赚不到钱的那一刻等等，这有很多因素让你不做了，可是你坚持的程度到哪里？
聊到这个，我自己其实在去年我有创业的经验，那我们就是也是一群人，我们就是募资，对，然后我们就开了一间复合式的餐饮，那说实在，我因为以前有做过餐饮业，所以我对餐饮业有一点点不陌生。那后来我以前也是读企管系的，可是我一创业以后，我发现也透过这个创业，我真的一下子把我以前四年所学的企业的东西全部都学会，包括你的金流、物流、你的人潮、你的地点、你的目标族群是谁，包括你的产品的价格定位，什么东西我全部都学会了。那后来我们决定在半年以后出厂，对，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过程，不代表说我创业过后我出厂了就代表我失败，那我觉得都是会成为你生命中的一个养分，那我觉得就是当你愿意去做的时候，可能别人看你这个创业的过程好像是结束了，好像是一个是失败的过程，可是其实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我从里面我学到了哪些的经验值，那这些的经验值可能在我的后面它其实是带给我更多的一些的养分的，对，那其实很多的事情不是从一个地方说，哎，他放弃了就是失败了，就是他这个人怎么了，因为就像我觉得一直常听到，就是我们其实不是他，我们没有他的生命经验，所以其实我们是不大能去论断这件事情的，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提醒，包括刚刚 Jump 说到就是创业就是愿意有人走那一步，那我自己在回想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也是常常有人跟我说，哎，我很愿意去跨出那一步，我的执行力超强的，那我觉得有时候是也不是自己有的， 而是我觉得这是好像就像每个人会有一个天赋，就天生那个赋予你的一个才华，就是会鼓励你是做这一块的人，就是会有人是带头冲的人，然后会有人就是跟随的人，因为人就是有不同特质，所以一定会有一个人是当头的，然后后面会有跟随的人。对，那通常这个头当然会比较辛苦，他承担的东西比较多，那就像 Jump 的角色也是，他可能就是上帝赋予他就是一个带头的一个人，那他后面就是会有一堆的跟随者在跟随他。那我觉得跟随者的角色也很重要，因为你如果只有带头没有跟随者，你也不能成为一个团队。
对，
所以其实每个人在他的位置上就像一个小螺丝钉，其实都有他的意义跟价值存在，不是代表小螺丝钉就没有用。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也很想要去调整一些社会的价值观，因为像我们在做教育这一块，以前的人就会觉得说，哎，教育小孩你就是要考试要考好，上大学以后你才好找工作。那其实不是，像我们以前都会常听到家长说一句话，你如果不好好用功读书，你以后去扫当扫地的扫厕所的，有没有？就是我们以前会常听到我们说，如果不好好读书，你以后可能就会没出息。可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在扫地的这一块，它可以也是可以成为扫地这个领域的光的，它可以成为扫地的人的祝福的。所以其实这个价值观就每个地方都很重要，就像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来到这里如果没有打扫的人帮我们做这么好的环境清洁，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享受这么好的环境的。所以其实这个工作的角色它其实也非常重要的。对，就是这样。
对，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又回到刚刚那个跳舞的故事，
对，
大家可能觉得第一个跳起来带领那个人很重要，可是对我而言我觉得第二个人最重要，因为没有第一个跟随者的时候他一直只是一个人而已。
对啊，对，
从第二个人开始他才开始叫团队。
没错，
对，所以其实跟随者也很重要，而你的定位是什么，就像阿里巴巴马云是第一个，可是现在的今年的董事长蔡崇信，我们台湾人，对，他如果当时他没有跟着马云，那马云也不会变成马云。
对啊，所以每个位置其实都非常重要，那就针对我们每个人 有的特质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就对了。对啊，做好本分这样。
对，每个人真的应该要找到自己最擅长的特质，就像我一直都很清楚我的特质绝对不是去第一个 social 的人，所以我很常会把第一个 social 这个位置让给别人，因为我自己不行，甚至我也不擅长，但是别人擅长啊，把光给别人不是更好吗？
没错没错，
对啊，把掌声先给别人，那但是他可以带动团队一起成长的时候，那我们团队才会一起起来。
对啊，
对啊，如果你只是希望一个人起来，那是没有意义的。你世界上只有一个超人，他还是打不赢那个复仇者联盟的。
没错。对啊，就是这样，所以还蛮多好玩的，可以做一下的沟通。
对啊，好哦，那我们今天的录音就到这里，好，那我们下一次我们再来聊聊其他地方。感谢岳飞，感谢我们美智，
谢
谢，
拜
拜。
It may be failed, but most of the time achieve miracles. Suddenly a good idea flash into my mind.Let's do this today 创意的潮水袭来时间的依赖扭转成新潮未来装变成买卖超越阻碍与信仰、oh, 同在